们，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十五节开始，十五到十七节，请听我念。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段的经文里面讲到的是时间这个问题。有些的圣经上面前面会有个小小的标题，讲到要爱惜光阴，所以这个爱惜这个字有一点误导，因为爱惜我们会常常觉得是一些资源，也许是水啊，也许是电啊，所以你可以储存起来，你可以保留起来，你可以慢慢的用。时间没有办法停下来，其实时间继续的往前，不断的从我们的手中流逝啊，所以时间要怎么样爱惜呢？我们怎么去爱惜它，实在是很难。其实时间是我们不能控制，也不能叫它慢下来，也不能存起来的一个东西。我们只能选择将时间用在哪里，我们只能选择用在哪里之后产生什么果效。我们希望我们所使用的时间能够产生出好的结果，或者有更多的更好的丰盛的结果出现。所以英文是用 redeem 这个字，赎出来。赎出来就好像是危险一点的情形，就是好像赎这个有人被绑架去把它赎出来啊，那或者是要征战，或者是要把它抢救出来啊。其实时间就是这样得到它的价值。我们是不是想到要用智慧的去善用我们每一个机会，让我们都能够做出有益的事情，努力的将好的果效产生出来？这个我想就是用时间的智慧，也就是人生的智慧。好像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那里讲到，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个人。这里其实是一个例子，讲到善用时间是怎么样善用，是要用智慧的言语与人交往。所以这里所讲到的是一个良好的利用时间的例子。你的时间在言语上没有浪费，没有去说人的闲话，没有去浪费在那些说空话的上面，乃是实际的给人帮助，那就是爱惜光阴，那就是善用时间。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善用光阴呢？为什么我们要善用时间呢？其实在以弗所书这一段第五章第十五到十七节的地方讲到了我们要善用时间的原因。第一，是我们不要做愚昧的人， 我们要做有智慧的人。当然这里的你们所讲的是基督徒，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前面都讲到种种是基督徒应该如何的去做。当然不是基督徒也同样要有智慧的生活。愚昧人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愚昧的人是没有知识的人，他们不会听劝告，也不会悔改。更糟糕的，愚昧人的言语会引起纷争。但是智慧人就不是这样，好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智慧人会远离恶事，智慧人会是敬畏上帝的人，智慧的人有真知识，也受劝导。所以我们要善用时间的原因，第一，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的用智慧来使用我们的时间，因为我们的身份是智慧之子，是光明之子。因着我们的身份，我们不要浪费时间。第二点，在第十六节的地方讲到这个时代的邪恶，也就是这个时代是很容易让时间从我们手中流逝而去的。我们回来的时候，有一天我带着我儿子去银行里办事，那一个办事员因为也是年轻人，就跟我儿子就谈上了。谈什么呢？不是谈女朋友，也不是谈家庭事业，他们在谈游戏机上的游戏。哎呀，很有触动，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讲，哇哇哇哇讲，交换彼此的心得。然后讲到最后，那个银行的办事员就跟我儿子讲说，这个游戏你要小心，很容易上瘾啊，我就是上了瘾啊。哎呀，中午吃饭，哇哇哇哇，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哎呀，这个你千万小心啊。我儿子说，哦，我会小心，我会小心。其实这是一个实例，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实例。在那二十一世纪之前，没有游戏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让光阴流去呢？会。以前流行韩剧的时候，追韩剧，可有趣了。现在不要追韩剧了，整个一套都放在那里，一下子看下去，时间就不见了，时钟也不见了。哎呀，你就一直追，追到完，才过瘾。其实科技也在给我们抢时间，你知道吗？越方便，时间流去的越快。以前还要追8点钟档，现在不需要，可以追12点钟档，可以追10点档，只是你要注意，恐怕看完了之后已经过了2点，或过了3点。科技是不是在给我们抢时间？在跟我们抢时间。虽然科技帮助我们，但是你有想到吗？科技让你更繁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啊，我们的同事啊，如果你是做 support， 就 customer support， 身上就带一个什么 beep， 是不是？老板通知你，你就要打电话给老板。现在这个东西恐怕有的人都还没有听过，那是个什么东西？就是老板随时可以找到你啊！现在呢， 可以在家里上班，所以老板用你的时间是随时的，所以是很勤奋。科技带给你失去更多的的时间，如果你不是警醒的利用，如果你不是知道时间会从你的手中流逝，我想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警醒，就是我们不要随波逐流，跟着这个世代，那么生活的话，不管是追韩剧、上网啊，或者等等，都会让时间流逝而去。让我想到的就是，有一年我去看蛙鱼，在这个西雅图，它在跳，跳，跳。为什么蛙鱼会往上跳呢？因为它是有生命的，那死鱼就是被吞下去了，所以要彼此提醒，我们是有神生命的，我们不应该随波逐流，不要被这个邪恶的世代来影响，让繁忙，让自动化来夺取我们的时间。第三点，我们要善用光阴的原因是，我们不要做糊涂人。糊涂人就是做糊涂事的人，好像那个扫罗王，他跟大卫说：“哎呀，我做了糊涂人。”我们是要明白上帝的旨意，要明白上帝怎样看我们的人生，上帝怎样看我，上帝给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给我们的机会是什么，上帝要我们如何生活，上帝要怎样说我们的人生。刚才我讲到三个不同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我们是智慧人，因为这个时代的邪恶，因为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善用我们每分每秒的时间。当然我们的敌人不只是这个世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懒惰，我们会有我们的罪性影响我们，这个罪性我所讲的不是作奸犯科犯罪的罪性，是懒惰。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事情我们要去做，但是我们会懒下来，我们说哎呀，明天再做吧。像我们在南非就很容易明天做，因为我们在南非那里银行3:30关门，所以你2:30之前不去银行就办不了事，所以5:00下班，4:30大家都开始准备准备要回家，如果你请的是黑人的工人，他4:30就开始洗澡了，然后擦擦穿穿啊，穿得整整齐齐，5:00到了他就出门，拜拜，明天见。所以常常我们在那里办事的时候，都赶在早上去办，因为下午的话就没有地方可以办事啊。这里可方便了啊！昨天晚上我跟我女儿说，我去买个东西啊，这个她说。店还开着到11:00、我带你去。我都觉得有点好像有点迷惶，我说现在几点来出去办事不一样的地方可能让我们拖延。当然 不一定是不好的习惯。有的时候你要去帮助人，或者是你要去向人传福音，我们好像赶不上上帝的心意，不够勤奋，不够努力，而且没有真知识，也就是说我们不警醒。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这些的不跟罪性有关，其实这些的不也影响我们没有好好的利用我们的时间。有许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去做啊？等我有空了我再去做啊，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再去给他传福音，或者啊，明年我再去短宣队好了。种种我们都会影响我们利用善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态度有可能不够积极，有可能啊没有看见那个危机性。如果你有危机意志的时候，你就会好好的数算你的日子。好像在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讲到，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段的中文的翻译讲到是叫我们怎么数算，好像你要换一个更好的 accounting system 也许就能够帮助你比较知道怎么数算啊。当然它的意思，这个数算这个意思所讲到的是让我明白那个这个人生价值的真实性，而不是更好的方法去计算，是让我明白人生的真理，让我知道怎么样生活在上帝的面前，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如何的得到上帝的奖赏，逃离上帝的怒气。因为在诗篇九十篇第十一节的地方讲到，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怒气呢？前文的后里的前文的里面有讲到怒气，有讲到敬畏。事实上这一个数算不是方法，这里的数算是真正明白上帝是跟我们紧密的连接。事实上数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你用什么方法去衡量你的生命，你用什么方法去衡量呢？你的计算标准是什么？你的计算标准是金钱的数字吗？是实际的利益吗？当然不应该是这样，因为圣经里提醒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样的计算是错误的。当然我们感谢主，你有一个成功的事业，但是你成功的事业是用什么代价来计算？有一些是显性的代价，你用的时间，但是也有一些隐性的代价是你没有计算的。你每天的时间用在哪里？用在你的工作里。所以你就说我每天工作八小时，其实还有一些隐性的代价，你的身体，你的家庭，你跟你孩子的关系，那些都是代价。以前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上班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公司有晚餐，所以 你不吃晚餐不是一个 option， 因为你的主管在等着送晚餐来，所以好像你要像偷溜一样的出去啊。然后如果你要去接孩子，还要跟老板讲说我待会儿会回来。然后吃完晚饭七点了也还不能走，因为为什么？因为吃了人的手怎么嘴短，是不是好像没有理由，怎么搞吃就等着吃饭，吃完饭你就走人，不行吧？要稍微在那里磨磨磨，看看手表，今天早一点走。然后我开上那个880的那个 highway 的时候，一排刹车灯排在那里，八点钟是下班的时间。所以付很多的代价，你的孩子谁教你的孩子，谁做你的，谁在带领你的孩子，谁在影响你的孩子，还有你自己身体的健康，夫妻的关系都赔上了。好像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在南非有工厂，在中国有工厂，孩子送到澳洲去，所以这个爸爸天天就是台中国这个南非，然后澳洲，就是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为了要照顾事业，但是要照顾这个事业，花上很多的代价，孩子没有足够的时间跟父母，还算好。还能够照顾，但是代价很重。我还认识另外一个，很可惜，他的孩子，因为他忙工厂，孩子没有办法照顾，孩子就交了朋友，结果那些朋友就是有了不好的想法啊，所以就常常跟这个孩子在一起交往，然后就。有一次出去的时候就把这个 cocaine 放在他的喝的饮料的里面啊，后来因为这个问题啊，最后这个孩子因为这个药物的问题啊，结果突然之间这个身体接受不了啊，就死。那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很可惜，因为事业就损失了许多，甚至我们也听过有人因为工作，因为生活，为了生意引来家庭的风暴，甚至造成许多不幸。这些都是我们因为没有智慧的去计算我们的人生，人生的价值不是我们的身价。其实我们是活在永恒主的面前，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生命的智慧应该是在神面前我们是怎么样。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那地方讲到那个无知的财主的时候，在21节，路加福音十二章21节地方有一个结论，凡为自己钱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人也是这样。凡为自己积钱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利用时间、善用时间的方法是要把神放你的凭这个 equation 的里面，在计算之中，你在神的光景是重要的，要把神放在你的生活之中，千万不要错误的了解，以为那个故事所讲到的是神不喜悦我们努力的经营， 如果我们不是努力的经营啊，我们现在恐怕还在电脑还在用386的啊，不要努力，我们应该努力经营我们的事业。问题是你心中有没有将神摆在那里，还是我们把神好像以扫一样？以扫的问题，他把长子卖掉了。在圣经的创世纪第25章那地方记载到以扫的时候，那个结论是什么？就是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善用人生必须要看重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名分。我们可以有事业，我们可以有努力，但是事业不是我们人生的中心。我们要的是看重上帝给我们的名分。我们要的是不是只有上帝的祝福，是把上帝放在我们人生经营的里面，了解上帝的心意，看上帝是怎样看我们。在圣经的里面讲到心意的时候，我想起来在路加福音的地方，好像不太相关的一个地方，但是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怎样体贴上帝的心意。在路加福音第19章的地方讲到交银钱给仆人的那个比喻，我想大家都很熟啊。那个给了那个仆人那个比喻，然后那个仆人啊说，那个仆人说，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那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人，我要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他的主人是一个不讲理的主人，没有种的还要去收，好像很强横啊。但是也有的解经家是解释啊，他是一个非常在乎钱，这个蝇头小利都不要都不要都不愿意舍去啊。这个当的意思就是说，他非常的吝啬，一点点的小钱都要去赚。这个意思就是他非常喜爱钱。这个仆人没有体贴他那个心意，主人的是一个帮你啊一点点的小钱赚的主人，结果他说因为我很怕你，所以我不去赚。所以他说那个主人忠心，主人的心意是一分钱都要去赚，只要可以赚得到就要去赚。很有在南非这些弟兄姐妹打拼的精神，在那个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柏油路的地方，在那里开店，一点利都要赚。当然他们在那里赚的不是一点点的小利，因为那个地方什么都可以卖，所以价钱由你定，一点点的小利都看得很重的，这是他主人的心意啊。当然我们的神不是要叫我们去赚的小利，我们的神就是说一点点对我们有益的他都在乎。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用这样的心态去了解上帝的心意，我们真的是需要了解上帝的心意。上帝用他的儿子 买赎了我们，他要我们过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是一个丰盛的生命的生活。好像有一个人给了你十亩的地，很多的地，然后你说，哎呀，我只需要种一些稻子，所以我就在这里种了一些的稻子，然后呢，其他的呢都荒废了，没有用，没有好好的去经营，所以你只顾的就是你那些的稻子种出来的米够你吃就可以了。神给我们的祝福有的时候是丰盛的，也许他给了我们这一块很大的地，好像在南非有一个基督徒，那块地上他去开发出来有山泉，那个山泉的水很清凉，他就把这个山泉包装起来，然后卖在这个南非很多的地方，带来很多的富足。他没有停，他继续的把那个地方经营成农场，雇用许多的工人养牛养羊，还可以去那里住宿，是基督徒还免费的住宿。他们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开营会，很好，很大的服侍上帝的工作。但是你有想过为什么这样吗？因为他们好好经营上帝给他们的机会。那我们呢？我们有可能只种一片稻子就满心满意足。其实上帝给我们的人生不只要工作，还有家庭，还有子女，还有妻子，还有我们身体的健康，还有我们的饮食运动，还有我们的灵性，还有我们在神前的信心跟爱心跟盼望，还有要帮助人信主，要服务社会，要帮助有需要的人，要去短宣，很多都是我们的责任，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感恩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那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要借着我们给更多的人有祝福，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分配我们的时间，有机会就应该去服侍上帝，因为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而是在神面前的丰富。我们优先的次序必须是要包括上帝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像一个忠心的仆人，要体贴上帝的心意，要去做那些我刚才所说的事情。重要的是你要先选择你的心态是要做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因为知道有一天神要审判我们所做的事情。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他要将山羊跟绵羊这样子的分开的方式，审判听起来是有一点可怕啊。审判的意思也是神要衡量我们的生命，神要借着我们所做所行的来奖赏我们。所以在圣经里提醒我们，我们给小子的一杯凉水，上帝都纪念。所以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的心里， 正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提醒我们，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聚集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对上帝都有意义，我们要敬虔的度日，我们要忠心的使用我们的时间。也许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那地方讲到，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我保罗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按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他赐给我的。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本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因为他的人生的改变，因为他的身份，他明白上帝给他的托付，他做了耶稣基督的使徒，他的人生整个的翻转。他本来是逼迫的，反而变成为主被囚的。我想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应该像保罗一样被神翻转。被神翻转就是完全的改变，好像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讲到，如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因上帝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在那段话的里面，我们常常很注重不再为我而活。我发现在前面的地方讲到，在不再为我而活的之前，他说什么？以前的我已经被钉死了，以前的我已经不见了，不再见了。现在的我是基督跟我一起的生命。我想我们使用时间的奥秘或者秘诀，不是怎么样会更好的分配。如果你只是注重分配，你永远不能够分配的好，因为都是顾此不顾彼，照顾到这个照顾不到那个。要善用我们的时间，要善用的方法是将你生命完全的改变，做一个翻转。好像我们在南非有个弟兄，他以前在台湾是做海运的，就是出去交际应酬，吃吃喝喝。他说喝到什么程度，他说公司给他发了那个应酬的费用，他如果用不完他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就是想办法去做这个，这就是去把钱用掉来报。如果说你公司给你的钱没有交际费没有用完，那老板就会不高兴。所以他就是天天就在吃吃喝喝，什么好吃好喝的都去。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其实我变成基督徒，我以前的那些朋友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现在会唱圣诗，会领诗歌，现在我的那些朋友还不相信我是基督徒。他彻底的改变。另外一个弟兄，他是最喜欢耻笑基督徒的，他的父母 是留欧的两个博士，他是他的孩子，所以他非常的骄傲的。他说我父母很骄傲，我说你也差不多，呵呵，我们都是人。他变成基督徒。另外一个姐妹去到南非生活不容易，那么从小的环境里也让她很没有自信，所以她就变成一个生活上就是觉得自己不能打理，一下子就靠这个，一下子靠那个所以是一个很软弱的女子。后来她完全改变，她说我不喜欢以前的我，因为以前我都在看人家怎么看我，现在我不需要人家赞美我我才好，我要上帝的赞美。所以我想一个智慧的人生的秘诀是我们要完全的翻转，把基督的生命完全融在你的生活里，善用你的人生，善用上帝给你的机会，善用你的资源，将祝福带给你的家人，带给你的配偶，带给认识你的人。从你生命的翻转，你的同事朋友可以从你的生命里来看见上帝。我想用短暂的人生换取上帝永远的奖赏，将时间投资在永恒的事情上面，得到上帝永远的祝福。也许是一杯凉水，也许是一个微笑，也许是一个短宣，那些都是智慧的使用，使用上帝给你的时间。圣经里在哥林多前书的15:58鼓励我们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要看重上帝给我们的身份，明白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因为明白这些，我们可以尊主为大。生命的智慧不是方法，乃是实际的行动，将自己改变。启示录第4:13告诉我们，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们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不是浪费的，也就是说，因着你自己的生命的改变，你每时每刻所做的都是在永恒里是有意义的。我们做上帝的见证，我们传福音，我们帮助弟兄姐妹所付出的爱心，点点滴滴都变成有意义的。所以智慧的人生不是你分了多少时间去做福音的工作，而是你自己就生活在一个生命的见证的里面，你所做的，你每一天所行的都得到上帝的纪念。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圣经里提醒我们，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应该警醒。祈求你帮助我们，像摩西所说的，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生活在智慧的人生的里面。祈求你使用我们，来成为我们周遭人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